每次神显出荣耀的时候，那个荣光，那个荣光一彰显的时候，我们知道连摩西都站立不住，那就应该同样的一个事。所以那个云彩呢，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神的荣光。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经说这里圣经怎么说呢？这里圣经说从云，就是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那么假设你读到这个以西结不是读到这个以读到这个出埃及二十四章十五章那里，也是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从云里面出来，神是从云里面对人说话。那么你发现说这里也是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所以这里面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描写啊，就叫我们想起那个摩西整个的光景。那不是这样，你记得吗？然后下面呢，你知道这个十四章啊，这里说，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这句话呢，我们知道在马可跟路加略掉一部分，马可跟路加就说这是我的爱子就完了，然后在马太福音说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圣灵这样的描写呢？因为马可跟路加福音他所引的乃是诗篇第二章第七节的话，就如此而已。但是呢，马太福音除了诗篇第二章第七节之外，他又引以赛亚四十二章一节的话。那么为什么他要引以赛亚四十二章一节的话呢？因为那里啊有一句话非常要，因为那里讲到说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看哪、啊、我的仆人。那意思就是说，在我当我是当在变化山上，我们的主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在旧约里面是引两段话，一个是引诗篇两二章七节，另外一段就是四十二章二节，就是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面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有很重要的一面。那么你把以赛亚四十二章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说他不灰心也不上党，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叫我们的主心喜悦，他所喜悦的这一位是所有的海岛地级都要听见他教训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我们的主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那不是这样，你我如果再读下去的话，然后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圣经说这个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你们要听他这句话呢，就刚好应验了这个摩西在申命记，我很快的读一下就好了，在申命记，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的话，十八章十五节的话，那里摩西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你看很稀奇吧，摩西在那里说预言呢、啊，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我也是先知，但是呢有一位先知要向我，但是你们要听他。你知道这句话彼得没有听进去，彼得觉得一面要听摩西，一面也要听我们的主，但是摩西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天兴起这样的意味的话，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知道说那句话说你们要听他，这句话实在说来就是摩西所讲的那句话。所以这里这个比马太所形容的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一段话，一面是叫我们想起旧约的那个情形，另一面呢同时给我们看，虽然有以利亚在这里，虽然有摩西在这里，但是你们要听他，不是律法也不是先知。 在这个时候呢，不是一座棚为摩西，也不是一座棚为先知，今天的你们要单单的听他。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你要看见说，今天不是跟随律法，也不是跟随先知，所有今天所有在新约里面的都是主对我们说的才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说你们要听他，我们晓得这句话也很明显的把犹太人带回到旧约去。那不是这样，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在马太福音那里讲说，当说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匍匐在地，极其害怕。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害怕是云彩遮住他们就怕了。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彼得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害怕。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害怕是在还没有听话以前就害怕。但是呢，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讲到变化山的故事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听他，这个时候呢，门徒听见了就匍匐在地，极其害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主的话的态度是什么？第一是单单的听他。摩西没有地位，以利亚也没有地位，只有主说的算。那不止这样，结果我们是匍匐在地，而且是极其的害怕。那这个我们知道是新约的故事。那不止这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发现很有趣的，马太福音啊讲到变化山，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这个马可福音呢是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所以我们晓得马太所注意的告诉我们，主不光是拉比，我们的主不光像苏格拉底或者像摩西或者像孔子一样，这里给我们看见每次主说话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主。那么这个马可福音啊告诉那里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搭三座棚，这是马可。到了马太福音的那里告诉我们说，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因为这里真正我们的主是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用的词非常非常的仔细。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这个山上变化山的故事的时候，一面叫我们想起在旧约摩西的故事，穿上的故事，但是呢，这里就同时的给我们看见新约跟旧约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非常的清楚， Saint Augustine 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啊，我们今天常常误解旧约。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误解旧约呢？就是啊，我们认我们呢没有看见说啊，这个旧约说话的那一位神，旧约那一位发声如雷的神呢，就是今天在山上对我们给我们马太五六章七章教训这位主，同样的一位，就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叫源头是一个。第二点呢，所以奥克西说的很好，他说神为什么把律法给我们，神把律法给我们是为了有一天让我们看见神的标准高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一个人办得到，所以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祷告，就盼望能够寻找到恩典。所以神在摩西在旧约把律法降下来，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在人的深处能够造出一个需要，要寻求神的恩典。那么今天神为什么把律法把恩典给我们呢？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把恩典给我们呢？因为神把恩典给我们以后，就教我们这些人能够满足神的律法。所以你看见说神的恩典没有废掉神的标准，神的律法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有多高，因为那是山上给的教训，那是山上的样式， 你只要看看那个样子，只要看看他在高峰所发出的那些教训，你我办不到。但这些办不到的意思是叫我们为着能够寻求恩典。结果你知道说我们的主来了，他是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都在恩典之下的这些人，那为什么神把恩典给我们呢？神把恩典给我们就是把能力给我们，叫我们能起来满足神所给我们的律法。在旧约有一个标准，但是有一个严重的能源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如何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新约神把那个能源给我们，不是叫我们为自己活，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完全达到。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这意思就是说，能够叫神的律法能够完全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我们不能废掉任何一条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点来看，你看见说摩西在山上所发生的故事和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是一样的。所以的的确确有人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那个地位，就好这个在新约的地位，就像这个摩西五经，就像这个十条诫在这个旧约的地位一样。而马太的那个五段的教训，就好像旧约的摩西五经的地位一样，这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一个源头，神把标准给我们，我们的主把能力恩典给我们，同样的一个源头，所以都发自山上，那个标准没有，神从来没有降低过标准。但是在这里有一点非常要紧的，就是你不能因着这个缘故，你就说新约的耶稣就等于旧约的这个摩西，不对。你看见了，虽然我们的主是成全了律法，但是还有一点的是远超过律法。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今天我们所听的不是摩西，也不是听以利亚，我们所听的乃是主自己。你只要听到主的命，你只要听了主，你一面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同时呢你也满足了主的要求。这像什么呢？这像今天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一样。父母的要求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能考60分，他就高兴，你只要能通过60分就可以了。这假设是父母的标准。那么但是如果今天你的父母有一个可能让你吞下一个药丸，而这个药丸能在里面给你有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呢你每次考试都不是考60分，都是考100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的考了100分以后，你自自然就满足了那个及格的分数，满足了父母的要求，而且远超过那个要求。这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错，就基本上来说，好像旧约就好像那个旧约摩西五经那个地位一样。那你知道今天在犹太会堂他们要读那个律法书，严格说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应该要常常宣读马太福音才对。为什么呢？因为的的确确主的教训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有一个危险，就像摩西，就像那个彼得的祷告一样，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要搭一座棚，为着摩西，为着以利亚，也为着主。但是你发现说在这里不是三座棚，是云彩把他们遮住了，结果他们只看见一个人，而且主告神的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其他两个都不过是神的仆人，他们不过是传话的。但是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是在微小的声音里面神把话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这是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在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和在旧约里面到底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那现在呢，我想我很快的提起一点给大家看就很清楚。你们知道读旧约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有三根的柱石，犹太教有三根的柱石。第一，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啊，这个是个独君的民，这些百姓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这是犹太人最骄傲的。第一，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第二呢，他们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的他们这个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他们今天呢还能够来到那个哭墙那里哭泣，原因就是因为那还是圣殿留下来的一块墙，那圣殿对犹太人来讲是最大的。然后第三呢是律法。那么现在你要看见呢，马太福音特别在这五段里面，马太要借着圣灵启示马太给我们看见说，在我们主的身上，你发现所有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在这个马太福音五段里面所记载，通通是满足了，而且是超过了。那这点我讲是非常非常的要紧，你只要读马太福音就可以。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你记得吗？那里说啊，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是马太福音因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替神的百姓重新下了定义。你知道吗？在旧约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而他们呢，只要是利未支派的，只要是犹大支派的，他们只要是里面有犹太的血，他们就是神的百姓。我们这些外邦人，他们看着像猪像狗一样。但是请我们记得，到了马太福音仍旧讲神的百姓，但是圣灵怎么解释呢？他说我们的主来，他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救主不是犹太人的救主，是我们所有人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冲破了旧约的界限，旧约的那个百姓只是犹太神的选民，到了现在呢，你看见冲破了，越过了那个，你发现那个百姓是谁呢？乃是我们的主用血所买回来的。所以你看见就打破了犹太的第一根柱石。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根柱石，我们只要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个都在马太福音里面，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我引一节圣经就可以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弟兄姊妹，这句话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得了的一句话，谁敢说比犹太人的圣殿更大呢？这是什么呢？这是变化三章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废掉那个殿，没有。你看见所有殿的原则都集中在主的身上。地上的殿不能叫主得到安息，真正完全叫主得到安息，叫神完全得到安息的是我们主自己。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一面是满足了旧约殿的所有所包括非常丰富的意义，同时他超过那个殿，因为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弟兄姊妹，这个对犹太人来讲简直是造反，因为这个好像是冲破了他们所有三大财产里面的两个，一个是百姓，另外一个是殿。那么最后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就是在马太五章这里面，马太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里律法， 然后二十一节，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明明是旧约说的。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么主耶稣怎么对付这些话呢？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么当我们的主转一个弯以后，他有没有把旧约律法废掉呢？没有，他成全了这些律法，而且超过了这个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来读下面这一段的时候，你怎么能明白它呢？你一定要在那个要在变化三的这个原则里才能明白，因为你们只要听他。当我们读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你不能搭一座棚给摩西，你也不能搭一座棚给以利亚，你不能一面说不可杀人，一面又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你不能给他这样的一个帐篷。结果有云彩要遮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就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会听见什么话呢？我们会听见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实在是非常非常荣耀的话。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结果你发现原来我们的主来了，一面要成全，另一面呢是超过了。所以如果你光说是相等，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说一面是满足了，是成全了，但是另一面呢又往前去。你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旧约只有标准没有能源，在新约是一面有标准，另一面又有达到那个标准的能力。神一面供给能源，神不只给标准，神也供给能源。我们的主来了，是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自己就是在旧约发命令那位神，给世界的那位神，这是他的要求，所以他不会违背他自己。但是他来了，他把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他把那个属灵的能源给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成全。所以我们的主说，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不是这样，你读整本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呢主也有要求，主在旧约好像主在新约跟旧约一样也有要求，但是呢在主这许多的要求里面呢，主有一个最大的要求，这是旧约没有的。旧约呢，你只要孝敬父母，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这个要求你通通满足了就可以了。但是新约不是，新约就是你要把脸转过来，要这样要那样。但是这些所有的要求之外，神又加了另外的一个要求。那个要求是什么呢？那个要求就是第五章第四十八节告诉我们的。第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不明白这个完全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你要让马太来告诉你这个完全什么意思，因为是马太用这个字。等一等，你要看马太怎么解释这个字。这里的要求是很大的要求，不光是转过这个脸，不光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的主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完全，要像什么呢？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被磨成神的形象。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人能带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因为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在神主的许多的要求之外，主有一个最大的要求，要我们回到当初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叫我们一举一动都能够彰显神的荣美。所以主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现在我们回到下面的刚才我说的问题，那么这个完全是指着什么说的？你现在马上就会明白了。圣灵在这里用这个字，我们要看到了上下文。我们要看在马太福音里面， 圣灵怎么用这个字的，我想我们需要读一段圣经。今天虽然有一点晚，但是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要告一段落，因为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到另外一部分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解决了。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弟兄姊妹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这个我们需要读一下，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从十六节读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你看见没有，律法。下面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弟兄姊妹，所有的十诫都在这里了，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得永生。这是我们主说的，你看，就是这个话下来的。然后第二十节，那少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人已经完全了，因为主整个旧约的那个律法他都遵守了。下面你看我们主怎么说，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吗？一个把旧约的律法完全遵守了，他还有缺少，还不完全。一个旧约的人就是个不完全的人，为什么？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的要求和标准，没有神的供应和恩典，没有能源，是个不完全。那不止这样，主耶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算是有一个人把那个道理完全遵守了，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意思就是说完全达到了神所要求的，够不够？是不是完全呢？还不完全。弟兄姊妹，信息不信息，整个的旧约代表神所给我们许多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这么要求那么多要求，在这么多的要求里面，神好像还不够。主怎么说呢？他说，主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的话，你要变卖你所有的，然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看清楚没有，光是把那个旧约律法都遵守了，就算你全部是能力也有通通遵守，完全满足了，你现在成全了所有的律法，是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主说，你还缺少一件事，还缺少，你若要做完全人，你变卖一切，然后呢，你要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要来做主的门徒。那么不要忘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先生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如果他被成全的话，他就要像他的先生。所以来跟从主的意思是什么？主在我们上有一个要求，不是说孝敬父母，遵守这个，遵守那个，爱人如己，这个都达到了，但是有一个要求，如果你没有达到的话，你不是完全人，不能说完全。如果要做完全人的话，就是要来跟随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我们被成全的话，我们就要像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被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旧约从来没有的。因为在旧约，神的话是神的话，和一个人没有关系的。结果你看见在旧约，我在新约，你看见在神所有的话里面和一个人有关系。你就是把神的话都听过了，把神的人都守住了，每一句话都守住了，但是呢，让我们记得，你我忘记了，原来在这些话的背后，我们所碰着的根本就是一个人。所以身上的教训，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读它，你所读出来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而我们就这样的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整个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在旧约，你只要遵守十条诫，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就是那样，主说你不完全。但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是怎么完全的？那个完全唯一的一条路，让我们起来跟随主。 磨成他的形象。等到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你说这是律法吗？不是。你慢慢要看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蓝图，属灵的生命，那个蓝图在什么地方？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我从来不懂，圣经在旧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都是根据山上的样式，意思就是山上的蓝图。弟兄姊妹，我再说，我读了好几次，我常常以为说这个只是旧约，或者只是教会应该怎样做，怎样那样做，那是说天上的蓝，是从山上的蓝，山上的样式来说。那个山上的样式，你读到希伯来书，就变成天上的样式。我要问弟兄姊妹，天上的样式是不是告诉你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照着圣经要这样聚会，那样聚会，这个叫做山上的样式，这个没有错。但圣经里面真正讲到山上的样子，是指着那个属天生命的蓝图说的。所以你我如果真的要用一把钥匙来打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你看见那个不是道理，也不是律法，那里给我们看见属天生命或者基督生命的蓝图，那个就叫做山上的样子。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知道那个山上的样式是造什么？造会幕的，而会幕所有的家具，约柜也好，金灯台也好，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对不对？那我要问清楚的，约柜代表什么？预表基督。灯台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祭物代表什么？预表基督。所有会幕的一切都是预表基督。所以你看看那个样式，你就认识基督了。弟兄姊妹，现在清楚吗？让我们记得，在摩西在山上在云中从神那里得着活泼的圣言，有了话，而且有了山上的样式。那今天如果我们活在神的隐秘处，被带到陡原的隐秘处，往下看，与主一同在山上，主把一切都教训给我们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是让我们看见山上的样式。所以我再说，今天我们要记得，旧约的话是话，新约那个话就是那个人。所以你我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到处都应该能看见我们主的影子，到处每一个角度都能够发表主的声音。那个八个福，有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不是只说八个人说，也不是只说我们说的，那是只说一个人的八方面，而这个人乃是我们主自己。然后下面讲到其他的，讲到后来许多的教训，都是来发挥来解释这个八个福的。所以弟兄姊妹，诗篇第一章说，有福的人啊，那个人在溪水旁的那个人是谁呢？所以阿古斯丁告诉我们说，那一位就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话，你读到八个福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感谢主，是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主把那个羔羊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丰富的生命，那个样式，那个蓝图指明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这个实在是变化神。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都要想，我们所站的第三乃是变化山，在这个变化山上，你看见主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远超过摩西和以利亚对我们所说。我想今天这些话虽然稍微干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对我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解释，或者对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领会，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马太五六章，你会不会光是抓住一些小事情来遵守啊？或者会问说，有很多弟兄姊妹老是担心说，那里这个主耶稣说借贷不可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下次如果有人向我借钱，我要不要借给他？如果根据圣经的话，我应该要借给他，那怎么办？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像那个少年的官，你就是真的把钱借给他，你还不是个完全人。你领会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在新约里面， 单单的听从他，不是律法，也不是先知，乃是那个微笑的声音。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这是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最中心的教训。所以求主这次帮助我们，当我们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我们能有很准确的领会。我想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一些这个介绍的话，或者说说到一些笼统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呢，对我们都太重要，太重要了。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再继续。我里面觉得，虽然这些话好像不是我们如果能赶快进去，可能进去会更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卷书呢被误会的太深了，我们盼望我这一段话哈、被误会太深了，我盼望主借着今天的交通呢，能给我们很准确的帮助，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光，让我们能看见光，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能听见你的话。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你，因着我们一次过一次来到你面前，来得着这些话，得着这些帮助，我们就求你把我们带到你旨意的中心。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对我们深处说话。主，我们说聚会虽然散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这些话紧紧地掌握我们，也掌握我们的一生。主啊，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你何等的爱我们，你要我们做完全人，你要求我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们今天只好来，不能不跟随你。我们今天要起来做你的门徒，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愿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我们的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但愿这些话临到我们的时候，能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感谢你，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唯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话毁谤你们、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然后我们读第七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一连着几个礼拜四的晚上，一同来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上一次特别着重的注意到，我们主是上了山，然后他把教训给了门徒。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也上了山，他从神那里领受了活泼的圣言，四十昼夜之久， 然后下山的时候圣经说他脸上发光，然后我们知道他就把那个神的话特别是写在两个石板上就带到山下。所以我们知道从那个以后开始以色列人他们手里就有了神的话，就特别是摩西五经。在马太福音里面圣灵特别借着马太提醒我们，不止摩西上了山，我们的主也上了山，不过他不是领受活泼的圣言，他自己里面就充满了活泼的圣言。摩西不过是中间人，把神的话传递给神的百姓们，而我们的主他乃是说我告诉你们，摩西都是耶和华晓谕摩西怎样怎样，然后摩西就把话传出去，所以他需要四十昼夜伏伏在神的脚下。结果那四十昼夜我们看见神就把话赐给了摩西，那不止这样，他也看见了山上的样式。所以等到他下山以后，那不止以色列人有了神的话，而且因为他们有山上的样式，就根据那个样式他们就开始有了会幕，也就开始有了神在地上的见证。那这个是旧约。弟兄姊妹，当我们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也是在山上把他的话，也是在山上把他的教训给了我们。但是呢，这一次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也像当初摩西在山上一样，一面我们的主把的话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是所罗门的智慧话，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但是不止这样，我们上一次也看见他也把那个山上的样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或者甚至于扩大到整本的马太福音，不只有主的话，而在他的话里面主有要求。但是我们上一次特别说过了，在这么多的要求之外，主另外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是什么呢？那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然后我们曾经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的官来到主面前，他说旧约的律法十条诫命他都遵守了，但是我们的主说如果你要做完全人，意思是说你就是把摩西所传给你律法你都守住了，但如果你要做完全人，你就应该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所以在新约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的时候，他不只是把话给我们，而且他不只这个话里面有要求，而且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叫我们能够像神一样的完全，能做一个完全人。而这个做一个完全人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够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很清楚知道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些做门徒的原则，跟随主的人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因为我们要跟随他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模型，有一个样式。那个山上的样式呢，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要给我们看见。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特别
着重的说到这一点。那么另外一面，我们特别从变化三的原则来提醒给弟兄姊妹。一面好像马太福音五六章，马太福音的地位就像摩西五经的地位一样，都是分着五段。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位是比摩西更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话是话，样式是样式，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说这些话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他要把那个生命的蓝图和生命的样式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从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读过了以后，我们就能够清楚那个属天生命的蓝图，因着这个蓝图，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就捕捉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做门徒的原则，那这个可以说是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给我们启示。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来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因为这里说的样式，因为这里说到生命的蓝图，所以我们的感觉一定要很细腻才可以。比方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以八个福开始，或者有人称它做九福也可以。我们叫这个八个福，实在说来是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序，不只是它的序，也是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精神，也是整个三上教训的灵魂。所以如果我们读马太五六章七章的话，我们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应该就是那个八个福，然后下面剩下的话都是解释这个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个属灵生命的蓝图是怎样的一个蓝图，那最清楚的就是那个八个福。等一等，我想我们很快的就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因为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一篇完整的教训，也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五篇长篇教训里面的第一篇，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篇呢自然的能成为一个单位。那在这个整个单位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主为着要加深我们的印象，为着要把那个生命的蓝图很明显的指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知道啊，圣灵是借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三章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很笼统很笼统的认识。第一点我们要记得，整个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像一首诗一样，因为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个题材很大部分是诗的题材，那这一点是常常叫我们这一点是我们常常没有讲到。我们知道大概是前四十年到五十年，在牛津大学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 Bernie， 他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就叫你吃一惊的。那个名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的诗。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我们的主好像很少写诗的。你如果读旧约，你知道大卫写诗，但这里呢有人根据我们的主特别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他介绍给我们我们的主所写的诗，所以那本书呢就 The Poetry of Our Lord， 意思是说我们的主的诗。 那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本书。那么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是介绍给我们，你如果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很多的地方都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新约的话和旧约的话不同在哪里。新约的话是写在石板上的，而旧约的话，而新约的话呢是写在金板上的。而我们的心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的心不只是听见一些话，像六法全书里面的话，你知道很多人读摩西五经那个感觉就像读六法全书一样，十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如何，第二条如何，第三条如何，然后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么以色列的拉比甚至于把整个的摩西五经又分作613条，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你来读摩西五经，读这个，你来读神在山上把话给摩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话是刻在石板上的话，是死的字句，是没有感情的，没有光也没有热，没有哭也没有笑，这是旧约的话。这是你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那个话是带着命令带着要求的，而结果是带着咒诅的，因为那个话是没有人能够遵守。所以在西奈山上你看见有风有地震，同时呢你也看见有风有地震也有火，这是西奈山的光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不可能有一个感觉是湿的感觉，不可能。但是当我们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我们记得有的人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新世界，这是很大的误会。我们说过一面来讲不错，我们主所说的话好像是旧约摩西所在的那个地位，但是我们说过了，那个变化三章的原则就是当这个彼得要替摩西搭一座棚，替以利亚搭一座棚，替我们的主搭一座棚的时候，然后神就打断他的话，用云彩遮盖摩西也遮盖以利亚，然后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他们一张开眼睛不见别人，只见耶稣。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变化三的原则。所以一面我们要知道是神说话，而这次说话就像在西奈山说话一样，但是这次有很多的不同。一面我们要担当听他，另一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话是远超过旧约的话。所以当圣经在这里写马太五六七的时候，圣灵用的题材不是用论文的题材，也不是用一个律师当他写报告的时候那样的题材。如果那样的话，你读的结果就像六法全书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你要说这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诗。那么希伯来的诗啊，和中文的诗不一样。希伯来的诗啊，并不是像我们中文的诗里面特别讲到文字的工整，比方讲对联的时候一个要对一个，那么而且押韵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讲诗，或者英文今天很多诗也是这样，特别是古老的诗都是讲求这些。但是希伯来文的诗呢，不是注重这个。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诗啊，特别是重在这个思想上的韵，它不是重在字句上的韵。所以你每次讲的诗的时候，就不是死的这死的字句，应该是个活的东西。所以它不是注重这个文字怎么样工整，然后上联要对，或者这句话要对这句话，它不重在这个。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很明显是诗板上的字句。 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马太五章六章是用诗的体裁来形容他，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乃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刻在石板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用遵守这个旧约的办法来遵守马太五六七，那我们就把马太五六七弄错了。那么我们知道在前一个世纪的确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遵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像犹太人遵守摩西律法一样，他们的确是遵守到自去的地步，特别是很多的清教徒，我们要为着他们来感谢。但是让我们记得，圣灵在这里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不一样的，这些话是写在我们心板上，而这些你发现不是律法，在石板上的是律法。等一等，你要发现这些话并不是律法，但是却是超过律法，是满足律法，而且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意思就是要这个话的结果，就是要我们最后能够起来跟随我们的主。因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他若是被成全，就要像他的先生。跟随主的目的就是要磨成我们主的形象，所以这个是旧约没有的，或者说在旧约的时候是办不到的。虽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但自从人堕落了以后，人就失去了神的形象，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虽然律法有要求，但是人不能达到神的要求，因此人就落在神的咒诅底下。所以摩西的话说的越多，犹太人就越过越多，就越是落在那个咒诅之下，良心更是控告我们。这是旧约，但是新约不是。新约你看见，当摩西说话的结果带来的是咒诅，但是当我们这位主也在山上说话的时候，你看你一开始就把祝福带给我，所以是八个福。八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的福，而最后一个福是双倍的祝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就知道这个性质的的确确是和旧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明白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就能够明白新约的性质，这些话是写在我们心板上的，而这些话在我们的心中像一首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是所罗门，我们这些人是苏拉米，所以所罗门的话在我们的口中像蜜一样，像诗一样。所以这是非常要紧。而希伯来的诗重点不重在文字的工整，重点是重在那个思想的韵律。在许多的思想里面，你发现这一串的思想和那一串的思想有对称的地方，有平行的地方，而且呢有很和谐的地方。而思想是一个生命的产物，思想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活的，它能够把生命带给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篇幅，你发现它是用诗的题材来写。那么在希伯来文的诗里面呢，我们特别要注意那个最著名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最著名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平行句子。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读到诗篇十九篇第一节那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你要知道这两个句子其实是一个意思，不过第二个句子呢要加强第一个句子，或者说响应第一个句子，所以这两句话是平行的。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注意那个字句的话，他们的字句不一定堆砌得很好，不一定很工整， 但是呢，希伯来人所注意的诗就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两个思想，但这两个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是相平行的，所以这样的句子呢叫做平行的句子。那么你怎么知道一首诗啊是希伯来的诗？你就特别注意在希伯来文这个里面，如果你碰到这种平行的句子，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希伯来诗的题材。